1978年12月16号，也就是40年前的今天，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这个事件对许多人来说，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可以说是40年前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海峡论坛今晚下半讲将通过珍贵的历史画面，带您回到40年前的那一夜，来体会一下当年的蒋经国是如何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并且邀请两位来宾和您一同以史为镜，来检视当前依旧是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那么今晚我们特意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一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意外的国父一书作者汪浩博士。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一博士，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美国前总统卡特12月16号在白宫举行了记者会，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前外交部，台湾的前外交部长陈进仁就形容了说，那是40年前华府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我知道您当时也在这个华盛顿见证了这段重要的历史，跟我们谈谈当时您的心情和整个相关的经过好吗，吴博士？
好，我很快简短的讲哈。当时1978年的时候，我正在写着我的博士论文。那么12月10号宣布之后呢，这对华府的侨胞非常大的震撼啊，非常大的震撼。我们开始做积极反应，在各地方游行，在报上登广告，那么谴责这卡特总统的背信啊。那么我感到最感到难过、最伤心的呢，是这个12月31号下午4点半，杨锡坤副次长呢，在双向园把中华民国国旗呢降下来。那时候我儿子4岁多，女儿2岁多，所以我牵着儿子手，我太太抱着我女儿，大家全场的侨胞官员一起看着杨锡坤，看着中华民国旗降下来，凄风苦雨下着小雨，满地的落叶。当时杨锡坤说 ：“We shall return。”我们将来总会回来的啊！当然，这个在4年前沈旅群当大使的时候，那2015年的1月1号，36年之后又把国旗在双元升起来。36年没有升起，36年之后又升起。所以降旗的时候，40年前我在；4年前升旗的时候我也在，这个感受很大。当然，诸位可以看到，12月16号断交时候呢，这张照片可以看得出来。12月12号当天，在中华民国台北美国大使馆，所有的群众自动自发的到那边去表达愤怒抗议，啊，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后来，1月29号，邓小平到美国来访问华盛顿，我个人是总召集人之一，总领队，号召了30,000侨胞。齐遇到这个华盛顿，从这个 Monument 一直游行到中共大使馆。我们前头的队伍呢，到了中共大使馆，后面的队伍呢，在 Monument 华盛顿纪念碑还没出发。所以在这个1月29号邓小平来的时候，30,000人的游行的抗议。当然之后，我就在邱鸿达教授的领导之下呢，跟李大为、沈旅行他们都在念书了，跑遍全美各州呢，去邀请大家签名，学者签名呢，触动台湾关系法。我们在台湾关系法面，侨胞也尽了最大的力量。
这是后来的发展，不过也非常感谢吴博士回忆当年的那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当然您对这个台湾的近代史还有两蒋都有深入的研究，跟我们谈一谈12月15号到16号当天那因为那是个半夜，蒋经国总统那时候是如何应对这个半夜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和华盛顿跟北京建交呢？您的看法？
我这个去年出的书啊，《意外的国父》这个书里面对这一段历史是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讨论的。那我主要是根据这个国史馆的这个蒋经国总统档案看到的这个当时的他跟美国大使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这个有非常明确的蒋经国个人的态度。那就是在12月16号的凌晨2点半美国大使来见蒋经国的时候，蒋经国就明确地问他说，这个美国一直说要求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中共有答应了吗？ 这个美国大使安克兹说没有，然后他蒋经国就说你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这个对于台湾的前途，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完全没有做到，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美国大使走了以后，蒋经国马上召开这个高层会议啊，他当时决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国军进入全面的一级战备状态，第二是这个各个这个政府的经济部门稳定市场，稳定股市第三一个是这个当时本来要准备的一些这个议员的选举的增补选举的暂停暂停，然后呢这个外交部长辞职换外交部长这是第一步做的事情，然后他马上发表了一个对全国的广播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但是接下来就像吴博士刚才说的，主要的工作是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是派了特使杨锡坤大使，杨锡坤次长去跟美国政府谈判，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台美断交以后的非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具体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个AIT 在台湾和台湾的这个北美协调组这个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成立的这样一个关系同时蒋经国这个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派人也好，领导人也好，接见美国的这个议会代表也好，来推动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当时如果要理解的，它跟这个卡特政府最早向国会提出的综合法案和国会最后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美国对于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有关注的，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关注，而且会继续向台湾提供这个防御性武器，这个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义务写进了台湾关系法但是台湾关系法的这个过程中间，蒋经国直接向美国的代表提出，美国的议员提出，希望他们以台湾政府的名义在台湾关系法中间来确立跟台湾的关系，这一点美国国会没有接受，最后用的是一个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美国在台湾的统治当局这样一个词来定义这个台湾政府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一个深入的介绍。那么刚才汪浩博士也特别提到，在1978年12月16号，也就是40年前的今天，当时蒋经国在台北也发表了一个所谓的针对这个华盛顿跟北京的建交，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回到40年前那一天来听听看蒋经国当时这个告全国同胞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这正是我中华儿女为了自身安全与幸福，为了国家前途与人类真理，拿出最大决心与力量的时候，为维护中华民国的尊严，消灭干预逼供的暴政，实行三民主义的理想而牺牲奋斗，坚韧振作奋斗成功。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蒋经国已故前总统，他在40年前的今天，1978年12月16号，针对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建交所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的片段。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吴和一博士，针对刚才这个汪浩博士也提到当时这个断交当时的一些蒋经国的这心路历程。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也解密了1200多页的文件，谈到这背后中美谈判的一个幕后秘辛，其中包括了美方对于台湾可能宣布独立的一个担忧，还有美中双方包括军售台湾还有中共可能会武力犯台的一些想法。那么跟我们很快的介绍，因为时间有限，介绍一下当时这些解密文件的一些幕后秘辛。好了，
我讲就讲军售，本来邓小平坚决反对，但美国坚持说你这样下去，我必须要让台湾能够跟你最后和平解决两边的问题，你不能靠军事，所以我必须卖军售给台湾。最后邓小平让步了， 让步了，就军售方面他不坚持，他本来说美国不能卖任何军需品给台湾，所以这是后面的折冲，然后对于美国担忧台湾独立呢，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的官员很明确的告诉他，那么我们中华民国不会说寻求法理的独立啊，这个也让美国不要太担心要走上独立，因为他知道这个情况，这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原则啊，哈，虽然是一中各表，但是呢，独立呢，后来美国判断没大不至于走到独立，所以中间的折冲真主非常的三边呢讨论了很多，那么有 give and take， 就是说我让一点你让一点，这个双方最后，当然最后现在要讲的是台湾，当然美国总统到大陆去都说三个公报再加什么台湾关系法。所以可见台湾关系法的重要在这里。
好的，感谢吴回博士，当然也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很快的，因为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下半场这个回顾历史的部分也让大家能够以史为鉴，因为我们知道关注历史的人经常都说见古知今，四十年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面临了美中两国的一个关系重要转折，那么就像我们上半场提到的，台湾是夹在这个美中当中的，现在的情况策略究竟是如何，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回顾当年这段历史对于现今我们再来检视这个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王浩博士，很快的。
我觉得有很多的当时的实际做法啊，现在美国政府是可以参考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两次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是可以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首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实际上是鼓励美国高级官员来访问台湾，和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官方之间的访问和交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明天川普访问台北，说老实话也只不过是重复1972年尼克森访问北京这样同样的这个外交的状况，就是说我美国总统我愿意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啊，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许多历史上的情况实际上今天可以重新考虑，说怎么样来实际上提升台美关系。我觉得这方面美国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也特别提到了刚刚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会现在的一些态度，包括了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委员会主席约霍，他也特别提到了在台北的时报发表评论说，四十年后美国是时候要更新政策，让政策符合现实了。台湾今日是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存在，美国该拥抱并且承认这个事实了。这是美国众议员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谢谢东尼。那么刚刚我想请教这个汪浩博士，刚刚东尼介绍这个约霍这个众议员的这个说法呢，在台北其实引发了很大的讨论，甚至有讨论说是不是有可能美国可能要一定程度的在提升跟台美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恢复邦交。您怎么看约霍众议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啊，不完全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说老实话，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来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华民国台湾没有一个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是一部分过，对吧？我一直就是1950年以来就是独立的。那么至于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本身的独立性，跟有多少国家外交上承认你，是没有关系的。当时蒋经国在台北断交的时候，接见美国的访问团的时候，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你美国外交上是不是正式承认我，中华民国本身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影响啊。中华民国这个台湾本身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这个独立性来源于这个它的2300万人民， 来源于他这个2300万人民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和这个通过这个选举所这个给予的这个合法性。所以他跟这个他中华民国有多少邦交国，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国际法上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有一个领土，有一个人民，有一个这个实际有效的政府，只要有这三点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至于有多少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它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并不影响这个国家本身的主权独立性。当然台湾希望跟美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友好的关系，台湾也愿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一个正式的友好关系。那如果在尊重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台湾也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嘛，就像这个东德和西德一样，两国互换大使嘛，这个就像南北韩一样，两国共同进入联合国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台湾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见的，谁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承认，台湾都愿意接受。
好的，
是好的，谢谢王浩博士。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这个吴和怡博士，就是您见证这台美关系、美中台关系40年以来的这个变化，那么在您刚也提到了这个，特别是4年以前，您看到在双向园呢，中华民国的国旗又升起，那个您的感触非常的深刻。那么想这几年以来呢，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变化更加的迅速了。那刚约获蔡众议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您认为对于美中台关系，特别是台美关系，当然大家都希望说有更进一步的升级啊，您怎么看目前这样一个看似诡谲好像又对台湾有利的情绪？
但是如果台美关系增进，那我们大家都赞成，但是这个如果说要成为正式建立邦交，那是幻想。就像汪博士说，可能川普可以到台湾访问，那也是幻想。那么刚刚汪博士说两岸能够正式建立邦交，那也是幻想啊。所以真正的在国际实际的形势之下，不能用幻想来处理国家的大事、国家的问题，而且把老美当一个靠山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啊。你必须自己要自尊自重，如何在两大之间能够做九取自己，你自己中华民国利益是最大利益，不要拿美国利益，不要拿中共利益呢做考量，你自己利益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保持自己利益，那么中华民国才能存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下半场的评论也很多，但我真的只能念一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之内的一个总结啊。这位网友他说，当年的台湾和大陆都是独裁统治，所以从美国的角度考虑的话，和台湾断交和大陆建交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大陆仍然是独裁统治，但是台湾民主自由了，因此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不可能像40年前那样做事，大陆欺压台湾的。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怡博士。
从这个40年前的断交降旗，到4年前的升旗，我非常感佩中华民国不管是海内外的同胞们奋斗努力。虽然40年前遭遇这么大的挫折，但是台湾中华民国生存得很好，生存得很强，那自由民主也越来越发达。我希望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我希望大陆经过不断的演进改变，也能够往自由民主的道路走，这样的话中华民主才有将来和平共存或者统一的一天。谢谢大家。
好的，汪浩博士一分钟的总结。
习近平可以有中国梦，那当然台湾人民可以有台湾梦。台湾梦就是要让台湾在世界上受到全世界国家的承认，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友好的外交关系。那么台湾在国际上被全世界人民接受，在国际上取得一个平等的外交地位，我觉得这个不是梦想，这是一个国际现实在逐渐发生的过程，只要大家坚持下来，总会有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来宾热烈的讨论，网友的这个还有回应，还有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感谢博弈，感谢在台北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博士，更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梅珍大学吴和怡博士，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也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以及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